现在正对会议录音。
好了，可以开始了。
好，那个感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讲座。今天讲的是 MB， 然后由我的同事陈诚，陈诚是负责我们 team 负责MB 的技术支持，主要负责 MB 的配置管理诊断等。然后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陈诚。
好，谢谢子睿。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的讲座。那么首先我还是想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刚才子睿也提了，我叫陈诚，我目前呢工作在CDLM Foundation 二线技术支持团队。那么呢，我们今天讲座的内容是 WebSphere Message Broker 与基于 TCP/IP 的应用连接。此次讲座呢，我们设定为入门级，主要针对的是对于 TCP/IP 协议以及Message Broker 都有一定了解，但是呢，对于 Message Broker 的 TCP/IP 连接不太熟悉的客户。好，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二页。以下是今天所要讲的内容。首先，我们将介绍 TCP/IP 协议的基础和 WMB TCP/IP 连接的概念和内容，然后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各个 TCP/IP 节点以及它们的使用方法。那么在了解了以上内容之后，我将介绍一些常见的 WMB TCP/IP 的应用场景。最后，我还将介绍一些常见的问题以及诊断的方法。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三页。TCP/IP 是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 的简写，是互联网中使用最广泛也是最基本的协议。那么谈到 TCP/IP 协议，我们有必要提到它的超级互联网协议组 Internet Protocol Suite。 该协议组是由一系列互联网协议组成，它分为四层，大家在图上可以看到，它分为应用层、传输层、网络层还有连接层。那么每一层呢，都对应的有不同的分工。比如说应用层包括了许多高层的协议，比如说大家最常用到的FTP、HTTP、SMTP。那么这些协议呢，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应用程序中，以提供网络服务。传输层，它是为应用之间的数据交换搭建基本的传输通道。网络层的任务则是在多个网络连接之间发送数据包。那么连接层呢，对应的是硬件层面的一些概念。该协议组中每一层呢都是建立在下一层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大家在图上也可以看到。每一层呢都通过呼叫它下一层所提供的功能来完成自己的需求。那么 IP 呢位于其中的网络层，根据 IP 地址来将数据包发送到正确的接收方。那么 TCP 呢位于其中的传输层，它是基于数据流的协议，负责将数据打包，并通过其内部机制确保数据包的发送和接收是有序，并且是不会被丢失的。好，下面请大家翻到第四页。但凡有两个应用使用 TCP/IP 进行连接，他们都将被分成客户端和服务器。服务器端需要监听一个端口，以准备好接收连接请求。那么就如图中所展示的这样，当客户端需要连接服务器的时候，它会发送一个 synchronized 数据包。该数据包通常只包含 IP 消息头、TCP 消息头以及一些 TCP 的设置。那么服务器呢会针对客户端发送的这个 synchronized 包回复一个 acknowledge 数据包，并发送它自己的一个 synchronized 数据包。然后最后客户端再针对服务器的 synchronized 数据包回复一个 acknowledge 至服务器。那么至此呢大家所熟悉的 TCP/IP 握手就完成了，那么连接就建立了。好，请大家翻到第五页。 Ricky， 你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还在第四页，是不是有位？是不是你那儿卡住了？我这儿看到的还是第四页。
啊，似乎连接不是很好。啊，很抱歉，现在网络不好，那么我们还是继续接下来讲吧。那么请大家看到第五页，当 TCP/IP 握手在两个应用之间完成以后呢，一个双向的连接通道将会建立。如图所示，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任何一方而言都有一个输入流以及输出流的概念。那么这两种数据流在我们后面介绍 MB/TCP/IP 连接的时候会经常被提到，他们是两个可以说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进入第六页。
好，第六页了。
TCP/IP 连接可以很容易并且很迅速的被搭建起来，这点相信做过 socket 编程的人都熟悉。即使是我们使用比较复杂的 C 语言的话，那么我们在服务器端只需要实现socket bind listen accept 四个函数，客户端只需要实现 socket connect 两个函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你实现完了以上的步骤呢，那么一套完整的 TCP/IP 连接就可以被建立了。那 TCP/IP 还通过对每个字节赋予序列号来保证数据的发送是有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程序向 TCP socket 中写入2048个字节的内容，并且我们假设这部分内容呢，它将被分为两个数据包来发送。那么第一个包的内容所具有的序列号是从1至1024，那么第二个包则是1025至2048。TCP 还将保证数据不被丢失，当数据通过 TCP/IP 被发送至另一端以后呢，TCP 将要求对方要确认数据已经收到。那么如果他没有收到这些数据，他没有收到确认的信息呢， TCP 他将再次发送该数据。上面介绍的特征呢，它同时使得 TCP 适用于低带宽的连接环境，这一点对于很多小型的设备来说是十分有用的。那么尽管TCP/IP 的好处十分多，那么它同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第一点， TCP/IP 连接不是事务性的，它在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没有直接的事务协调机制。第二呢， TCP/IP 连接不是持久性的，发送方和接收方之间的数据缓冲区呢是被保存在内存中的，那么如果服务器出现宕机，那数据将丢失。第三点呢， TCP/IP 它没有内置的安全机制。那第四点呢， TCP/IP 对于开始和结束对于消息的处理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七页。好，下面我来介绍Message Broker TCP/IP 连接的一些特点。上文中提到TCP/IP 连接的一些缺陷，那么其实如果使用的是Web3 Message Queue 的话呢，其实这些缺陷是可以被消除的。但是很遗憾，这个方法它并不总是可以被使用，它也未必就适用于所有的场景。关于使用 TCP Message Broker TCP/IP 连接的好处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应用使用的是 TCP/IP Socket 来传输数据，并且呢这个应用的连接接口它是不可以被改变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使用Message Broker 的 TCP/IP 节点对这个应用进行整合和扩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使用 Message Broker 的 TCP/IP 节点可以轻松的实现点对点的客户端服务器连接。根据 Web3 Message Broker 的设计，我们可以建立多个与 TCP 服务器的连接，这些连接可以集中在一个执行组内，它也可以分布在多个执行组之间。应用程序的单个或者多个进程可以同时访问服务器，服务器端可以使用多线程来接收连接，客户端呢也可以使用多线程来发起连接。这点的话就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就没什么区别。好，像我们进入第八页。Message Broker 的 TCP IP 连接与大家所熟悉的 TCP IP Socket 的连接并没有不同，那么实际上呢WMB 的 TCP IP 连接正是基于 TCP IP Socket 的，其实现的过程也与大家在Socket 编程中所实现 TCP IP 连接的过程是一样的。下面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首先MB 会配置好服务器端的 Socket 并监听在一个本地端口上，以便接收来自客户端的应用客户端的请求。当 MB 服务器接收了该请求之后呢，客户端会随机创建一个本地的端口，并与服务器的端口实现连接。那么这时呢，一组 Socket 连接便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创建好了。那么该连接的处理细节，比如一些 TCP 选项，都是由 Socket 的封装并且管理的。那么在这一套过程之后呢 ，Message Broker 服务器的端口依旧监听可能来自于其他 TCP IP Socket 的应用的连接请求。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九页。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使用 TCP IP 服务器节点的消息流来说，这些服务器节点会监听某一个本地端口，每一个执行组它只能部署一个这样的消息流，否则您将看到会有其他执行组来报错，会有其他执行组报错。那么对于使用客户端节点来充当客户端的消息流来说呢，每一个执行组是可以部署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消息流的。好，下面我们进入第十页。在 MB 中，每一个执行组都是一个独立的进程，每一个执行组呢，它都包含一个连接管理器。在 MB 的 TCP IP 连接处理中，连接管理器负责连接的创建管理。那么我们常提到的最大连接数和最小连接数这两个概念，它也是针对于连接管理器的。对于客户端和服务器都为 MB TCP IP 的连接消息流的连接来说，客户端的连接管理器负责发送请求，那么服务器端的连接管理器呢负责接收请求，这点我们在图上也可以看到。连接建立以后呢，两端的队列管理器会依照用户对于TCP IP 节点的配置来管理这些连接，比如说他们会选择连接中断的时机。好，下面我们进入到第十一页。TCP IP 节点并不能够直接创建或者管理任何连接，这些节点只能够从连接管理器的内部连接池中获取连接。TCP IP 节点所能做的是定义被连接管理器所使用的配置信息，比如说主机号和主机名、端口号。连接管理器也可以从configurable service这个机制中来获取这些信息。那么在一个执行组内呢，连接管理器的创建是在第一个包含 TCP IP 节点的消息流被部署的时候所创建的。那么相对应的是，连接管理器的移除它也是在最后一个包含 TCP IP 节点的消息流被从执行组移除的时候所移除的。细心的用户呢可能会发现说 TCP IP 消息流在重新部署的时候，这个连接管理器会先消失再被重建，这是因为通常来讲 MB 的消息流的重新部署的过程，它包括了对于现有消息流的删除，然后是再创建，这样两个过程。每一个连接呢，它都包含一个输入流和输出流，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两者在连接管理器内部呢，它具有两个状态，一种是 available 和 reserve， 就是可用状态或者呢是被保留状态。当一个节点向连接管理器申请一个连接以使用其输入流或者输出流的时候呢，如果该节点它不指定连接 ID， 那么它将被赋予任何一个拥有可用消息流的连接。一个可用状态的连接在同一时刻只能被一个节点所使用，那么在这结束之后呢，其他的节点它才可以占用并且使用这个连接上面的数据流。您可以通过将连接设置为被保留状态来限制对其的使用。比如说当一个连接处于被保留状态时，就是 reserve 状态时，其他连接必须通过指定这个连接的 ID 才能够获得上面的数据流并且使用它。举一个例子，当有一个输出节点获取了一个空闲的连接，并且它已经使用上面的数据流使用完毕了，这时候呢，该节点它把该数据流设置为 reserve 状态。那么在这之后呢，其他连只有指定了这个连接的连接 ID 的节点或者线程才能够访问和使用这个数据流。这个连接 ID 通常是在一个节点所输出的数据消息树中的 local environment 的这个部分，它会被保存到这个部分。最后一点就是，当一个连接被设置为 reserve 状态时，这个连接的归属是属于当前与之相关的线程的。那么这个线程的执行，它可能会跨越若干个消息流。好，下面我们进入第十二页。在上一页中我们提到过，每一个连接呢都具有一个输入流和输出流。那么总的来说，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对于WMB 来说，不管 TCP/IP 消息流是处于客户端还是服务器端，每一个建立好的 TCP/IP 连接呢，它都包含一个输入流和输出流。这两种数据流可以被消息流中的一系列 TCP/IP 节点呢占有并且使用上面的数据流。下面我们来看一下TCP/IP 节点。我们在图中可以看到，TCP/IP 节点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服务器节点，一类是客户端节点，就是带有 server 字样的就都是服务器节点，带有 client 字样的就都是客户端节点。那么这两类集合它控制数据流的方法是一样的，区别是其中server 节点呢使用的都是服务器连接，client 节点呢它使用的都是客户端连接。那总的来说呢，这两类节点它建立连接的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是不同的，对不起，但是在使用和访问数据流的时候是相同的。就属性而言呢，两大类节点最大的差别在于TCP/IP 服务器节点的主机名是不允许被改变的，这个属性必须一直是localhost。所有使用监听同一个本地端口的 TCP/IP 服务器节点必须集中在一个执行组上，因为这个本地端口呢是与该执行组及这个进程所绑定的。那么多个使用同一个本地端口的 TCP/IP 客户端节点，它可以分布在若干的执行组上，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这些节点所拥有的连接就不可以被共享了，因为连接是跟进程所绑定在一起，也就是跟执行组绑定在一起的。那么 TCP/IP 服务器节点和客户端节点呢又可以被分为三个集合，那么在图中我用红绿蓝三种颜色所表示。当输入和接收节点访问的是输入流并从输入流中提取数据，那么输出节点访问的是输出流并且通过输出流来发送消息，带有 input 字样的就是输入节点，带有 output 字样的就是输出节点，带有 receive 字样的呢则被称为，我们就叫它 receive 节点，就叫它接收节点。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它是可以同时访问一个连接上的两种数据流的。 如果在实际的使用中，您需要在一个消息流中访问，同时访问两种数据流，那么必须在这个消息流中，使用多个 TCP 节点。TCP/IP 服务器节点呢和客户端节点的 configure service 需要由管理员提前订立。管理员应该在这个 TCP/IP 消息流部署之前，就将这个 configurable service 这个机制包含的一些细节内容定义好。好，下面我们再对这些对这几种节点输入、输出和接收进行一些归纳总结。输入节点，大家都知道，输入节点访问的是输入流，有数据进入输入流的时候呢，这个节点呢它会被触发，接收这个消息，并且带动整个消息流开始运转。那么输入节点控制线程，还会控制线程，并且管理事务性。那么 TCP/IP 节点在与 TCP/IP 打交道的时候呢，它不具有事务性，但是在这个消息流中可能会拥有其他节点，比如说MQ 节点或者 Database 节点。那么这些节点它是事务性的。那么输入节点并不是为每一个连接都会创建一个线程，这个行为呢取决于两个条件吧。第一个是连接的输入流是必须是可用的，第二个是至少有一个字节的数据进入到输入流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一千个 TCP/IP 连接的1000个 TCP/IP 连接是可以被只有两个线程的两个线程实例的输入节点所处理的。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有可能的，因为输入节点它并不等待连接，它必须有以上就是之前我们提到那两个条件来触发。接收节点在有消息到达它的 in terminal 的时候会被触发，这个节点等待数据到达，并将接收到的数据由它的 out terminal 发送出去。当然您可以通过指定这个连接 ID 来让这个节点只使用一个特定的连接，也可以如果不指定连接 ID 的话，它将使用任何一个可用的连接。如果该节点被配置为使用任何一个连接的话呢，那么第一个有数据到达的连接将被这个节点抓住并且使用。输出节点负责将数据由一个连接发送出去。当有消息到达该节点的 in terminal 时，该节点将被触发，然后将消息中的数据放置在输出流中发送出去。那么这个消息如果发送成功，这个消息还将会由这个节点的 out terminal 传达到消息流接下来的部分，这取决于您在这个节点后面连接的是什么其他的节点。好，接下来请大家进入到第13页。之前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这六种节点，那么其实这六个客户端和服务器节点呢，还可以被我们组合成比较复杂的情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输出节点后面放置一个接收节点，这样实现的呢就是一个同步请求的数据场景，这个场景我们在后面还会遇到。如果一个消息流是单线程，并且又只有一个连接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消息流中的节点就只需要使用默认的配置即可以。如果是我们要使用多线程来处理多个连接，那么我们必须要引入两种机制。第一种是连接 ID， 那么如果使用连接 ID 的话呢，可以确保多个节点它是可以同时访问一个连接，而且这个访问呢是有序的。那么连接保留这个节点呢，使得其他的节点必须通过使用连接 ID 才可以访问这个连接。在 WMB 中呢，每一个连接在创建时都带有一个唯一的连接标识，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提到的连接 ID。那么无论节点何时使用这个连接，这个 ID 呢都将被写在消息树中的local environment 的部分。在同一消息流中的其他节点可以通过指定这个 ID。来使用这个连接，接收和输出节点通过搜索消息的某个特定区域可以来定位这个 ID。 在默认的情况下呢，一个节点在消息树中写入 ID 的区域 与下一个节点所要搜索的区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在节点的配置，在节点中的配置来避免这种情况。比如说在我们之前提到的，比方说在这一页中提到的输出和接收这个节点的组合中呢，我们可以让接收节点通过配置让接收节点来使用输出节点所使用的链接 ID。节点可以通过在接收节点中指定它去搜索那个 local environment 的消息树的某一个部分来实现。那么使用 connection ID 连接 ID 还可以使得一系列的 TCP/IP 节点呢可以同时访问可以同时访问一个连接，但是并不能防止两个消息流线程同时来访问这个连接。当一个连接第一次被使用时，我们可以将其设置为被保留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只有知道这个连接 ID 的节点或者线程呢才可以使用这个连接。在之前我们提到的输出和接收节点的组合中呢，假如我们把这个连接设置为，假如我们在这个输出节点中把这个连接设置为被保留的话，那么其他节点或者线程呢就无法先于后面的接收节点来占有这个连接了。那么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知道这个被保留的连接意味着只有知道连接 ID 才可以访问这个连接。这个功能呢，它可以使得用户可以建立十分复杂的 TCP 消息流，还可以将多个这样的消息流结合起来，共同来处理多个 TCP/IP 连接。这个功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TCP/IP 消息流可以与其他的异步传输机制进行交互，比如说WebSphere Message Queue。往下面我们进入第14页。好，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 TCP/IP 节点的组成特点还有一些功能，那么下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各个节点。客户端输入节点会跟远程的服务器 socket 应用建立一个连接，然后接收来自于该连接的数据。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节点本身它并不创建连接，连接是从连接管理器的连接池中申请的。当有数据从这个连接中被读取的时候呢，客户端输入节点获取这个数据，并且它会被激活。那么在这之前呢，它是一直处于一种静止的等待的状态。这一点的话就跟MQ 输入节点很像。客户端输出节点会向连接管理器申请一个连接，以便向服务器发送数据。如果目前没有可用的连接，那么这个节点会要求连接管理器来创建一个新的连接。那么请注意，只有当最大连接数的值没有达到上限的时候，这个连接它才会被创立。客户端接收节点会等待连接上的数据，在有数据到达后将其读取，并且如果该节点等待的这个连接提前关闭了，那么它将抛出一个异常。好，下面我们进入第15页。服务器输入节点会监听一个本地端口，当客户端的 socket 连接该端口时，服务器端 socket 与之建立一个连接。与客户端节点不同的是，服务器输入节点不会尝试来创建满足最小连接数的连接，因为这个服务器端的 socket 它不发起连接，它只负责接收连接。那服务器输出节点监听一个本地端口，并且等待来自于客户端的连接请求。当客户端的 socket 连接该端口时候，服务器端 socket 会与之建立一个连接。在连接建立之后，这个数据将会被发送至客户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节点它也不创建连接，也是从连接管理器的这个连接池中申请。同样的，服务器接收节点呢，它也是等待数据，并且如果等待的连接提前被关闭的话，它也会抛出一个异常。好，我们进入第16页。TCP/IP 节点呢，为我们提供很多的配置选项， 其中最基本的是就是主机名和端口，如图展示的这样，对于服务器节点来说，主机名必须永远是 localhost 的，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选项，比如 parsing， 这个选项可以决定，节点如何解析消息树中的，如何来解析这个消息树，还有 close connection 选项，那么这个选项呢，决定这个节点何时要求连接被关闭。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我们经常可以在用户的消息流中看到他们配置这个。有关这各个节点的详细配置，我们这里不做一一的介绍，这些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 InfoCenter 中找到。InfoCenter 链接呢，我会在这个 PPT 的结尾处给出。好，请翻到第17页。根据以往的经验呢，MB TCP/IP 的应用场景往往是根据具体的需求而千变万化的，所以这次呢，我们只介绍一些基本在场景选择上的一些基本的经验。比如说我们在搭建 TCP 消息流时，我们有时候希望这个消息流是可以与我们现有的应用进行交互的。比如说举例来说，我们如果需要将一个已有的 TCP/IP 客户端应用与WebSphere Message Queue 相连接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采用服务器输入节点或者服务器接收节点来接收数据，并且将数据做出变化，然后再传递给相应的 MQ 节点，再将 MQ 节点输出的数据呢，通过服务器输出节点传回给客户端。这种情况下呢 ，MB 相当于一个路由的功能。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消息流与我们已有的 TCP/IP 服务器交互。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客户端输出节点来向这个服务器发送数据，并且通过客户端输入或者接收节点来接收该服务器所返回的数据。好，请翻到下面，我们进入第18页。好，之前我们介绍过，一个连接要么处于可用状态，就是 available， 要么处于不可以被其他节点所使用的状态，即reserved。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呢，我们是经常见到用户的消息流中有使用到这两种属性。有时候呢，在搭建消息流时，我们需要以available 或者 reserve 其中之一作为基础来进行一些其他的配置。那么这些配置，比如说，我们在设置服务器 socket 连接的时候，可以指定它的 timeout， 就是指定这个连接在一定时间后，连接过期后关闭。我们还可以在客户端 socket 可以指定客户端 socket 在消息流部署时候就创建100个新的连接，还可以通过 ethercode 语句来确实客户端节点只使用某一个特定的端口来与服务器沟通。那么我们还可以配置服务器接收节点，来让这个节点呢，它只读取由某个特定端口接收到的数据。MB TCP/IP 节点还可以构建同步或者异步的请求回复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我们在稍后会介绍。当然了 ，MB TCP/IP 还可以配置 SSL 连接。好，请翻到第19页。通过前面的介绍和描述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被保留 reserve 状态，就是被保留状态，这种机制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这种机制提供的选项它包括四种，我们可以在这一页中看到是 leave unchanged, reserve, release, reserve and release at the end of flow。默认的选项呢就是 leave unchanged。如果是这种选项的话呢，那么这个输入和输出流的状态它被使用完了以后它是会保持不变的。那么 reserve 选项呢，就使得消息流中的一系列节点它可以有序的来使用这个连接上的输入和输出流。那么这种选项在设置异步传输场景的时候经常被我们用到。release 选项指明当使用完这个连接后呢，这个连接将回到连接管理池中。 然后会根据其他节点的需求，被分配给相应的节点。Reserve and release at the end of flow 指明这个节点将被保留在将被一直处于 reserve 状态，被保留状态，直到消息流结束的时候才释放。那么这时消息流中其他节点，如果你需要访问这个连接的话，那么你必须来指定连接 ID。但是使用这个选项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有时候消息流会因为报错，它的消息会不断的回滚，消息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到达我们所定义的消息流的结尾。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连接它就不会被释放了。我们下面进入第二十页。那么这一页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个节点，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被保留选项的这个在 Toolkit 界面中的具体样子。那么我们在这张图中所展示的都是默认配置，但是呢，在实际应用中，我们经常见到客户根据他们实际的需求来选择不同搭配。这个每一项搭配呢，我们在上一页已经介绍过了，这里不做具体的介绍。就如果您想知道更详细的信息呢，同样可以在 Info Center 中找到。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十一页。这张图中所展示的场景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用法，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MB 的 TCP/IP 消息流，它充当一个路由的角色。那么该用法呢，它可以发挥MB 强大并且便捷的消息处理能力。那么用户只需要在消息流中插入若干的处理节点，比如 compute 节点、Java compute 节点，或者database 数据库节点，就可以轻松实现对于消息内容和格式的变换了。那么这种方法它的好处在于根本不需要用户对于原有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的连接接口做出改变。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十二页。那么在实际的运用中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个客户端会从若干个服务器接收连接拼接信息接收信息，把这些信息拼接起来并且输出，我们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使用这个图中所展示的 TCP/IP 消息流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只需要将一个 collect 节点连接在这些 TCP/IP client 节点之后，就可以进行消息的拼接，然后通过 compute 节点对消息进行变换，然后再输出。关于这个 collector 节点和 compute 节点的使用方法，我们不在本次讲座中做讨论了，这些信息都可以在 Info Center 中找到。好，我们进入第二十三页。我们之前提到过，TCP/IP 节点可以实现异步传输的场景。那么数据通过 TCP/IP 输出节点发出，并且通过 TCP/IP 输入节点来接收这个回复，两个消息流之间它会有间隔。那么这个间隔呢，可能会导致发送方消息流中存储的消息中的某些内容无法在接收方的消息流中找到。那么 MB 呢，它允许发送方在这个连接上来保存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是可以在接收方的输入节点上被找到的，只要这个前提是这个输入节点它跟这个发送方使用是同一个连接就可以。那么在默认情况下呢，这些数据是在 local environment 的消息树中的 local environment 的部分，而你也可以让节点从其他地方来提取这些数据，比如说message queue 消息头中的 message ID。那我们进入第二十四页。那么从这一页开始呢，我们进入这次讲座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MB TCP/IP 连接的常见问题以及诊断的方法。那么在 Level 2的日常工作中， 我们遇到的关于MB-TCP/IP 连接的主要的问题呢，主要集中在主要是连接问题，还有消息流的设计上。我们之前提到过 TCP/IP 节点呢有很多的配置选项，包括对于连接状态的控制。那么在实际应用中呢，用户需要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来搭配这些连接选项，搭配这些选项，有时候需要设置连接超时。并且在消息流中呢，需要正确的运用异常处理的机制。在日常的问题诊断中，我们经常用到的工具有 NetState Tailnet， 还有 Driver Flow。我们之后会做介绍。Driver Flow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消息流，它主要是被我们用来就是驱动服务器或者客户端的工作。还有 Service Trace 和 User Trace 呢，是 IBM 经常会请求客户上传的诊断文档。那么这两种文档呢，它会记录消息流中各个节点运行的顺序，还有过程。那么其中 user trace 在分析消息流延迟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那么 service trace 呢，它会给出一些更底层的信息，都是线程级别的一些信息，会有更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所在。还有 trace node 是一种在消息流的开发和测试中应该是都非常有用的工具。那么它可以记录通过这个节点的消息的内容还有时间点，这个节点呢对于系统资源的占用是非常少的，所以对于各类问题的诊断它都会很有帮助，即使是 performance 的一些问题。好，下面请翻到第25页。25页这张图中，我们经常使用的NetState 的命令，还有输出的内容。我们经常使用这个命令呢来查看 TCP/IP 连接的状态。通过连接状态，我们可以判断一些情况，比如说通过 timeout， 我们可以知道是连接是由哪一方首先关闭的。我们遇到过，由于消息流频繁关闭连接，造成 timeout 的积压，最终导致file descriptor 溢出这种情况。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6页。
在陈州稍等啊。
好的。
麻烦线上有同事，你把您的电话静一下音好吗？
好，谢谢。好，谢谢您。好，下面我们来讲第26页。Tailnet 呢是我们在测试中很常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呢，我们一般在重现客户问题的时候是经常使用到的。那么它可以被用来检测这个TCP 的消息流是否正常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在这一页中所列出来的这样。这个命令呢，有时候会返回 connection failed 这个错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检查的就是网络连接状态，还有消息流本身。那么 MB 它其中它 MB 的有时候的错误会导致消息流或者执行组abandon 的就是异常的终止。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您就可能会看到 connection failed 的这种错误。当然了，这些错误是可以在系统日志中被找到的。那请大家翻到第27页。我们之前提到过，在介绍工具的时候，我们提到过 Driver Flow。那么这个图中展示的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 Driver Flow。通过 MQ 节点和 TCP/IP 节点的结合，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放入消息，发送消息，并且也可以非常方便的来查看消息，查看接收到的返回消息。那比如说您有一个 有一个包含 TCP/IP 服务器节点的消息流，那么这个节点是作为服务器使用的，并且呢您发现这个消息流在处理消息的时候会有错误抛出，那么这时候使用一个 MQ 节点、MQ 输入节点和 TCP/IP 输出节点所组合的消息流，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把测试信息传递至服务器来对这个信息进行测试。就是我们在 重现问题的时候经常用到的工具。好，下面请翻到第28页。这一页呢，我们列出了三种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第一种是消息会被错误的定义，然后结果就是在客户端或者服务器消息流中的处理过程中会发生消息解析的错误，消息流无法正常完成工作，并且就是说消息到不了消息流的末尾，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可能会导致到您会观察到连接超时这样的问题。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 reserve 选项，就是被保留选项的重要性。在实际的工作中呢，我们经常看到，因为错误的运用了这个选项而产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依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调整。那么有时候呢，某些节点可能会错误的使用其他的连接。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本作为一个服务器消息流的话，原本应该回复至客户端 A 的消息呢，出现在了客户端 B。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指定连接 ID， 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好，下面请翻到第29页。关于连接的被保留选项，就是reserve 选项呢，我这张图中列出了三种常见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设计消息流的时候，我们可以决定将连接一直保留到消息流的结束，也可以在某两个节点之间保留这个连接。这样做很灵活，但是同时它就增加了消息流设计的复杂程度。我们见过很多复杂的，尤其是在消息流本身变得很庞大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处理这些搭配，不然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错误发生。好，请翻到第30页。在这一页中我们列出这个错误呢，对于在 Solaris 上运行的 MB 来说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您在 Solaris 上运行的 MB 见到由于invalid argument 造成的无法创建连接的错误的话呢，您可以使用我们列出的这个 solution 这个解决方案来解决该问题。好，我们翻到第31页。BIP3559E 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信息。那么这个消息呢意味着执行组已经达到了最大连接数。那么如果您没有正常的配置消息流，而且业务量又很大的话呢，那么这个信息是会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时候呢，您可以使用尝试增加最大连接数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行，下面我们进入第32页。上页中我们说过 BIP3559E 有可能是因为消息流的错误配置而产生的。那么除了最大连接数以外呢，那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expire connection second 这个参数。您可以通过 MQSI change properties 的命令来调整这个参数。零意味着这个连接使用以后呢，立刻被关闭。那么负一意味着这个连接永远不会被关闭。好，下面我们进入最后一页，第33页。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由于配置错误导致的 BIP3587E 的错误的例子。BIP3587E 它代表着 No connections are available on host， 就是目前没有可用连接。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像图中列出的这样的消息流，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消息流包含我们之前提到的客户端输出节点与接收节点的一个同步组合。这个消息流中各个 TCP/IP 节点的 配置呢，我们是列在相应的节点下方的。可以看到最后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使用的是第一个输出节点的连接 ID， 也就是说这个消息流中两个 TCP/IP 客户端输出节点使用的是同一个连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在数据发出以后就关闭了输出流，那么随后呢，客户端接收节点在收到数据之后也关闭了他自己所使用的连接。这里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推荐大家配置说在节点使用完以后这个连接立刻被关闭，因为反复的关闭和创立连接呢是会对性能有影响的，所以我们推荐的是您尽可能的来使用重复使用同一个连接。好，我们继续往后看，还是这个消息流，最后呢，这个客户端最后的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与前一个输出节点共享一个连接，但是由于前一个连接的输出流前一个节点已经把这个输出流关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第二个 client output node 上还是会得到 BIP3587 的错误。其实要正确配置这个消息流方法十分简单，我们只需要在客户端输出节点第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中设置 reserve output stream and release at the end of the flow， 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个消息流是会一直被保留在这个连接上的数据流是会一直被保留直到这个消息流运行结束。然后我们在它后面的这个 TCP/IP receive client receive 节点中呢，我们可以设置close after timeout， 意思就是说把在连接超时以后我们才将它关闭，而并不是说我们一接收到连接这个节点一使用完马上就把连接关掉。那在最后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中呢，我们可以指定它的连接 ID， 让这个连接 ID 呢与之前的接收节点使用的 ID 相等，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说最后一个客户端输出节点与这个连接 ID 呢它共用一个连接，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推荐的配置。并且呢，第一个节点的数据流，如果这样配置的话，第一个输出节点的数据流，它也会在消息流的末尾处被释放。好，下面我们翻到第34页。那么到这里呢，我这次讲座的内容就结束了。我这次讲座中引用的链接或者材料呢，我都已经放在了这一页34页。那么有关Web3 产品的其他材料呢，大家也可以在后面的35页中找到。好，接下来子睿
你讲完了是吧？
对。
行，那个我们之后还有问答环节，然后呢，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摁星六把电话取消静音，然后就可以提问了。然后现在陈正，你先做一个准备吧。
好的，先做准备。好的。
对对对，请线上朋友大家稍等两分钟，我们做个准备，然后我们进入那个问答环节。行，好，那个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摁星六然后提问。我们为今天的讲座预留了一个半小时，所以现在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摁电话的星六取消静音，然后就可以提问了。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喂，
你好，你好，喂，你好。
因为我对这个产品我不太了解，我不知道它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什么业务上可以用到它呢？
业务上的话，我们之前介绍几种简单的那个场景的选择，就是比如说您可以将 TCP 消息流当做路由，就对您现有的那个 TCP socket 的那个程序进行整合。
那我问一个比较具体的，比如说，
好的，
假设我想做一个什么代办的推送，类似于那种飞信的或者是那种 QQ 微博那种推送，这个是可以使用的吧？
这个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头，我在这个线上没有办法回答您。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不可以把邮箱告诉我？我们有专门的文档，我可以发送给您。
行。就是那个我之前聊的就是那个叫孙小鹏的那个。
哎，
好的。
你看一下，因为我就想，因为我最近也在看嘛，就是想做一些代办，类似于把公司代办做成那种类似于飞信或者微信那种方式，能推送到客户端啊，或者是外部端也是可以的吧？
可以，
就是也可以的啊。然后就
是
想看一下。
但是外部端可能就是需要使用其他的节点，但是这点我
必然应该是可以的是吧？行，那你发下文章我看一下，了解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我没怎么接触过，所以说不太了解。哎，好的，
好的，好的，没问题。
谢谢。哎。
请问线上还有朋友有问题吗？
哎，可以听到吗？
可以，您讲。
哎，就是刚刚你们说的那个应用场景呢，就是可不可以有一些文档也发给我们，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环境去也就是搭建一个测试环境了，然后可以就是跟现实环境中的使用场景比较接近的。
可以啊，好的，没问题。你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这个搭建一个环境，然后让我们去使用啊，或感受到它的功能啊，或者怎么样子。
您是说一些基本的使用是吗？就是
大环境。
对。
行，我们在那个 Developer Works 上有很多的文章，就是会有我很多的文档都是关于这个的，就是对于不同的场景如何来搭建或者使用，这个我们稍后都可以发送给您。
然后就是它还有就是有地方可以下载，就是这个搭环境，就是它有一些 Developer 版本还是一些版本可以供我们下载去搭建这种环境吗？
您说的是。您说试用版吗？还是
可以，没都可以的。我们就想搭一个环境，然后呢来看一下它的功能，然后呢看按照你们提供那些 scenario 那些场景来在我们这里 run 一遍，看看它究竟是怎么样 work 的，然后呢也让到我们的同事去熟悉怎么样去使用，或者是说甚至做一些开发在上面。
好的，我们稍后会把那个试用版的那个下载的 link 发给您，还有一些Developer Works 上的一些文档，就是关于一些常见场景的搭配，上面都有，都有介绍。
哦，是可以有 guide 去搭建这些环境的，对吧？
对，有 guide 的，对。
OK， 好的。那你是我要不要留个 mail address 给你，还是怎么样？
对，我就是想问您的邮箱。
OK。
您在那个上面有留您的邮箱吗？刚刚我们有好多朋友都留下了邮箱。
你等一下啊，我留下。
你可以在旁边那个聊天的那个对话框里面软件邮箱留下。
OK， 那我拖号就可以了是吧？
对，拖号就可以。
OK OK。我是何志军。
哎，好的，收到。
cn.rbm.com。OK， 好，谢谢。
嗯，不客气。
啊，谢谢。
好，请问线上还有其他问题吗？
喂，哎，陈先生你好，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
你好。
哎，就是你说到那个TCP server 那个 node 的时候，你说频繁的关闭连接的话，会出现很多这个 timeout。这样的一个 status 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是过多的话，我这个 timeout 这样的一个连接过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后果比如说我昨天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一个 PMR， 它就是由于那个它配置的是数据发送以后就传出去以后马上就关闭连接，那么它的 workload 呢，我通过看 trace 我发现它的 workload 也很大，大概一秒钟，它是一秒钟好几十条吧，至少是。然后呢，那个它有大量的那个 timeout， 然后呢 timeout 就会导致说你那个 socket 它就不被释放， socket 不被释放的话呢，那个 socket 因为您知道一个 socket 它是占用一个socket describer， 它其实就是 file handle， 那么最后可能就会在它使用的是 HP Unix 系统，那么在它那个系统上报出的错就是file table， 应该是 file 就是 file table 溢出了，就最终就是。
这个是它是受限于像，比如说我这个 memory 不够了，这种 resource 不够会抑制你的这个这种新的 connection 的创建嘛？就因为但是我原来的这个 timeout 还没有真的被 release 掉。
对，是
因为这个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同等情况底下，你 close wait 也是一样的。
对对，但是一般来说，一般来说我们是。总的来说我们是不建议说是就是把配置成一使用完马上关闭这样的。
嗯，
对。
OK。好，谢谢。
啊，不客气。
线上朋友，欢迎您继续提问，我们还有时间。您可以问 MB 的问题，然后问我们今天的主讲人陈诚，或者说您对我们的那个讲座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了解哪方面，我们 team 负责支持 VAS MB MQ， 然后您有什么想听的都可以在这上面提出来。
喂，哎，我顺便再问一下，就你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就你们有很多这种 session 嘛，我要怎么来 sub 这个，可以收到这个 mail 啊？
我们是都有一个邮件 list， 然后您把您的邮箱告诉我，然后我们就把您的邮件放到我们的 list 里边，每次我们会发邮件函，然后会就是捎送给所有这个邮件 list 里边的人。
或者是我直接发给你，回给你们那个 smart 那个 level two support 的这个 mail
也可以，也可
以，
没问题。对对对。或者您可以现在在这个网络会议上，在旁边那个聊天窗口里边把您的邮箱留下来，然后我会把您的那个邮件地址加进去。
因为我没有连那 conference 这个东西，只是通过电话拨进来的。
哦，行，好的，那您可以稍后回那个 smart level two 那个。就是说你想订阅哪方面的？
Okay.
我们 IBM 是所有产品线的那个，不光是我们那个 VAS MQMB 的，包括其他像 MDB2 他们都要用这个邮件去发我们这个讲座的邀请函，所以您回过来我们都可以收到。就是您想听哪些方面的，您只要回个邮件就好了。
那它有一个什么固定的格式吗？还是说我在里面
没有？您只要没有，您只要说我想了解哪方面的，然后我们就先把您那个邮件地址加进去。我们各 我们不同产品专门有不同产品的负责人，像我是负责我们 team plus MQMB 的。
嗯嗯 ，OK， 好。
喂，你好。
哎，陈总你好，那个又有问题吗？
哎，我就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平时，就是我们在 support 这些产品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了，可以找你们咨询解决一下吗？
您是 IBM 的人还是
？IBM 的。
哦，可以，您可以那个。内部过了，然后一般来讲，我们如果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的话，我们就是那种 QA 的问题，我们就可以 send time 解决。然后如果是真正出了比较复杂的问题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开 PMR。
哦 ，OK， 好，谢谢。
嗯，好，线上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儿了。
子睿啊，
嗯，
我想问一下，上次那个WAS Performance 的那个录音什么时候可以发出来呀？
啊，那个录音已经有了，那个现在在我手里 MP3 呢，但是我们是要有一个，我们是要通过发布到那个 IBM 的官网的那个形式，然后一个replay 形式，然后再发给您。您如果您想急着想要的话，我可以，您留个邮箱，我可以先通过 email 把那个附件发给您。我们一般都是，因为这东西，对，
就是我在那个里面有的，就是那个叫 Scott 那个人啊。
您是 Scott 是吧？
对。
OK， 您是 IBM 的是吧？那我可以一会儿 send time 可以发。
哦，那最好了，谢谢。
嗯，好。
还有那个，如果这一次的那个 MP 的那个录音也出来的话，你也需要给我们一下，好不好？
哎，好的。
哎，谢谢。
啊，不客气。嗯，好，线上大家还有问题吗？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儿了。哎，嗨，陈诚，那现在应该没问题了，那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儿吧。
好的，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
嗯，感谢大家参加，那个我们下周还会有一个 MQ 的，欢迎大家参加，到时候也会发邀请函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嗯。
好，再见。
拜拜。
拜。